来分享教会建造的这一个的系列。我们今天晚上是来分享教会建造的系列的第四课哈。那我们第一课分享了关于牧养这个话题，关于小组这个话题。第二课我们分享了关于家庭敬拜这个话题，我们如何在做家庭敬拜。那第三课我们分享了关于奉献，特别是关于金钱的奉献这个话题。那这一课呢，我们会分享一个主题叫做教会服事，或者说呢，我给它起一个名叫做恩赐与服事。你会发现服事这件事儿其实是跟就是实实在在的去做一些具体的事儿，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来讲，无论做什么事儿，背后都是有神学的，背后都是有原则的，那背后也是需要有圣经的依据的。让服事这个词哈，在圣经当中有的时候呢，常常跟奉献啊互换着使用，就服事跟奉献在圣经当中有的时候是互换的两个词来使用，就是近义词的意思啊。因为服事意味着奉献啊，服事还跟另外一个词非常的相近，叫做敬拜。是的，服事是敬拜。所以意思是呢，当我们服事的时候，意味着我们其实是献上自己啊，你就知道说服事不是自己做主了，对不对？因为献上意味着主人就不是自己了，就是我把自己献在主的面前。那服事意味着敬拜上帝，那你也知道说敬拜不是自己做主了，对不对？所以呢，献上敬拜其实是交出主权，交出生命的主权。那这些的线上包括哪些呢？那我大概罗列一下哈，包括但不限于什么呢？我们用哪些资源来服侍、来线上、来敬拜呢？包括但不限于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恩赐、你的资源、你的知识、你的金钱、你的才能。那当我这样罗列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服事其实是献上自己的一切，对不对？服事其实是服服的敬拜，对不对？就是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来敬拜上帝，来服事主的教会。那在服事这个方面呢，那你去读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基督总是我们那一位最完美的标杆，也是我们那一位最完美的生命的榜样，对不对？但请注意，当我用标杆和榜样这个词汇的时候，我的前提是它首先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是我们服事的根基。因为当我用标杆和榜样的时候，如果不说它是我们生命的根基的话，容易陷入到道德主义式的激励当中。服事不仅仅是效法基督、学习基督，请注意，我说的是不仅仅，意味着是以基督为我们生命的根基，以基督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动力，以基督的爱和恩典来吸引我们的心，以基督的那个真理来赢得我们的心。那所以就不仅仅是标杆和榜样，还是根基和核心。那过去很多年呢，我知道很多，我遇见过很多热心服事的弟兄姊妹哈。说实话，我特别喜欢那些热心服事的弟兄姊妹，感到一种生命的激情，感到那种朝气蓬勃的那种的状况。坦白来讲哈，不服事的人总是无论是什么原因，出于什么原因，总是在他的生命当中看到了一丝腐朽的迹象。原谅我这样说，可能得罪了 90% 的人，但是还是要这样说，只要是一个基督徒却不参与教会的服事，却不服事主，就不可避免的让自己的生命陷入到腐朽的光景。或者我会把腐朽换成另外一个词，更好接受一点，叫软弱，叫消沉，叫灵性低落，叫怎么样都可以，但是其实是一种生病的状态，其实是一种不太正常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整个圣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被主拣选、蒙主呼召的人呢，主常常赋予他一个使命，就是跟随主，就是服侍主，对不对？所以呢，服侍主是不是一个 好像属灵的资产阶级牧师长老的事儿，服侍主是每一个蒙了主基督宝血遮盖，蒙了主基督拣选，成为基督徒的人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啊，请注意，它不是一个属灵的资产阶级，它乃是一个最基本的回应主恩典。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当我看到很多人乐意去服侍的时候，我又会发现呢，其实在许多乐意服侍的人中间，还是有一些值得反思和省察的地方。比如说，有些乐意服侍的人仅仅是喜欢干自己擅长干的，仅仅干自己感兴趣的，仅仅干自己得心应手的，自己不喜欢干的、不擅长的、不感兴趣的呢，就不愿意去干。那在某个角度来讲呢，其实当我们去服侍主的时候，我们需要不断的扩展自己服侍的那一个的范围。服侍不仅仅是兴趣爱好，我说这话的意思是，绝不是说你必须去干那些你就不擅长、就不感兴趣、就干起来困难的事儿哈。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恩赐与服侍是配搭的。我的意思是，服侍不仅仅是兴趣爱好，不仅仅是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儿。服侍在本质上乃是蒙了神的拯救、蒙了神的恩典的人，他需要回应神的恩典、回应神的拯救。蒙神拯救的人要回应恩典，被主呼召的人要承担使命。所以呢，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这样说，耶稣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是的，在本质上来讲呢，其实我先理清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在本质上来讲，其实不是我们在服侍神，乃是神在服侍我们。在本质上来讲，是神用自己的生命服侍了我们，做了我们的赎价。那这个其实是我们服侍主的前提，这是我们服侍主的根基。但是呢，请注意，说完这句话之后呢，其实整本福音书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地方呢，耶稣不断的呼召门徒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那其中主要跟随他的表达是什么呢？就是服侍他和他的教会。所以耶稣说呢，你们中间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所以呢，耶稣呼召人来服侍他。首先，耶稣用他的十字架来服侍我们，其次，耶稣也呼召人来服侍他。所以呢，让我这样来做一个简要的总结哈，服侍的前提是救恩，是救赎。但请注意，这话只说了一半，救恩的必然结果是服侍，救恩的必然结果在我们身上的应用是服侍。所以你知道保罗甚至说，无论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做，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不能说我不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我就是想服侍，那绝不可能。同样的，但请注意，同样的，你也不能说我有了耶稣就好了，我不想服侍。不不不，这同样是错的。因为你如果觉得有了耶稣就好了，就是不想服侍，让我这样说，那个有点不要脸，对不对？明明享受了那么多的恩典，那么多的这个上帝的救恩，但是呢却不想服侍主，那个是不应该的。所以让我这样来说我们对他人的服侍呢，是因为主用自己的十字架来服侍了我们，主服侍了我们，所以我们就要去服侍人。所以前面的这段引言呢，其实在梳理服侍跟救恩的关系，对不对？服侍跟恩典的关系，对吧？在服侍当中，我们其实我们那个外显的那个作为哈，服侍就是外显的一个作为，对不对？其实是扎根在内显的那个救恩的实质当中。我们扎根在基督的救恩当中，因为你只有扎根在基督的救恩当中，才有恩典、有力量、有力量的源泉、有喜乐的源泉。当我们这样去服侍的时候，就有力量，就有喜乐，也就有能力。所以基督是我们服侍的源头。 那今天我们晚上我们会一同来思考哈，思考上帝几个问题，我们一同思考几个问题。第一，上帝如何的来呼召我们使用不同的恩赐在教会当中服侍，以及这样的服侍将如何造就主自己的教会。所以呢，我们会盼望借着这今天晚上的这个分享呢，可以激励我们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能够为着主的荣耀，为着教会的益处起来彼此的服侍。那我会先跟大家分享第一点，服侍的神学。第一点，服侍的神学，或者说其实就是服侍的背后的根基，服侍这一个背后的真理是什么。其实在圣经当中论到很多关于服侍的经文哈，可以来帮助我们理解服侍背后的根基，或者说服侍的神学。我们先来看两节经文，我们先来看两节经文。彼得前书第四章的第十节和第十一节，我请所有的弟兄姊妹，你打开你手头的圣经，因为接下来我们可能会经常用到这两节经文啊，至少在第一大点的时候会经常的遇到这两节经文。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我来为你们诵读这两节经文。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接着呢，下一节彼得说，约有服侍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请注意呢，彼得前书的这第四章的这两节经文呢，其实是教会服侍的一个简要的背后的神学的概括。那我们从这两节经文当中可以总结出来几个服侍的基本的道理，或者说服侍的几个基本的原则。我们一起来总结哈。第一个原则，每一位基督徒都得到了上帝所赐的恩赐来服侍。请注意，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上帝所赐的恩赐来服侍。为什么呢？因为四章第十节的第一个词就说个人。个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每个人，对不对？每个人。他不是说长老、牧师、传道、执事、族长、同工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他是说个人。这意味着服侍的这个恩典呢，并不是教会领袖或者全职同工特有的东西。请注意，服侍的恩赐和恩典并非教会领袖和全职同工特有的东西，而是每一个人。当然你说的这个个人其实就是指的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来服侍。所以我这些年我总是听到很多人会这样来定位自己，说我是平信徒，我没有恩赐，我干不了。平信徒不是一种被动的享受服侍或者旁观服侍，而是积极的参与到服侍当中。因为经文说了嘛，经文说个人。你知道彼得其实对着当时的每一个信徒说了这样的话。第二个原则，我们能服侍上帝的这个恩赐其实是神恩典的结果。是的，如果你有一些方面的服侍的恩赐，无论是哪个方面，只要你有的都是上帝恩典的结果。这意味着恩赐的源头不是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甚至多说一句哈，我记得上一堂我们也讲过哈，连生命的源头都不是我们自己，对不对？都是神所创造了我们，神赐予我们生命，对不对？为什么说恩赐的源头是上帝呢？因为经文说了，个人要怎么样？要照所得的恩赐。所得的恩赐意思是这一个恩赐是上帝所赐给我们，我们得到的，不是我们自己本来有的。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有责任殷勤地使用这些恩赐。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有责任殷勤地使用这些恩赐。 多说一点啊，有恩赐不使用，在圣经当中被称为又恶又懒的仆人。大家还清晰的记得5000两、2000两、1000两的那个例子，对不对？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在那段经文当中，当然你知道每个人的恩赐都有不同，因为确实5000两、2000两和1000两是一个不同。但是请注意，上帝多给谁就向谁多要，上帝给了人，人就应当殷勤的使用这些恩赐来服侍，就有这个责任。因为经文怎么说呢？叫做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怎么才能算是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呀？当然就是殷勤的使用了这些恩赐，去服侍了主，去造就了教会，才算是做了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了，对不对？才算善用了这些恩赐了，对不对？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殷勤的使用这些恩赐。多说一点哈，这一点上是特别特别对那些在教会当中服侍不多的弟兄姊妹来讲是一个特别的提醒。千万不要以为服侍主仅仅是那些看起来恩赐在某一方面特别明显的人的专业，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好，下一个原则，我们应当为着上帝的荣耀和教会的益处来使用我们的恩赐。我们应当为着上帝的荣耀和别人教会的益处来使用我们的恩赐。因为经文是怎么说呢？经文说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是的，在某个角度来讲，服侍主不是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服侍主是为基督为教会。因为经文说了嘛，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换句话说呢，服侍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服侍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主。所以呢，最后一个原则，我们应当靠着神的力量来服侍。因为第四章的11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多说一点哈，事实上这些年我也见过太多靠自己一时的热情和激情服侍的人，终究不能长久，终究疲惫不堪，终究一时服侍，最终坚持不下来。因为这个事儿，这个力量还真不来源于自己的坚持，或者自己能忍而已。当然，基督徒在服侍当中遇见挫折、遇见难处，要靠主的力量去面对、去处理。因为经文说了，要靠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所以这就是服侍的神学哈，我简要的用这彼得前书第四章的这两节的经文呢来总结这几个原则。那我再重复这几个原则。第一，每一位基督徒都得到了上帝所赐的恩赐来服侍，千万不要再说自己没有恩赐了，千万不要说自己不需要服侍了，因为经文说个人，就每一个人。第二，我们服侍上帝的恩赐是神恩典的结果，是照所得的恩赐，是神所赐的，不是自己的。第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殷勤的使用这些恩赐，既然有不使用，就是又懒又恶的仆人，因为经文说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第四，我们应当为上帝的荣耀和教会的益处来使用这些恩赐，因为说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最后，我们应当靠神的力量来服侍，不是靠自己能忍能坚持，也不是靠自己三分钟的热情和激情，因为经文说要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那这是服侍背后的几个原则。我们来看第二点，服侍的目的。那既然服侍背后有这几个基本的原则，服侍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这样来总结，服侍的目的就是荣耀神，造就教会。我再说哈，荣耀神，造就教会。我们再来打开一处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12到13节。我来为你们诵读，以弗所书第四章12到13节。 使徒保罗在那里讲的是关于恩赐方面的使用。他说呢，神赐这些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请注意哈，使徒保罗在这里强调服事的目的是使整个基督的身体，就是主的教会怎么样被建立起来，对不对？很明显，你无论是从这两节经文说，还是从整个以弗所这卷书来说，都是在讲教会论的，对不对？服事的目的是使主的整个身体，主基督的教会强健，被建立起来，而不仅仅是某些部分强健。请注意啊，这一点我甚至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因为我们在彼此服事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要看到一个一个的弟兄姊妹得到帮助，当然如果我们服事的过程当中一个一个的弟兄姊妹得到帮助，这当然是好的，是好事，对不对？这当然是好的，没问题。请注意，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点，就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是使主的整个身体，就是主的整个教会彼此建造起来，成长成熟，这个才是服事的当中的一个重点。就是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整个主基督的身体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建造得成熟。哎，我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一点啊？因为经文说所有一切的服事有一个目的，就是在真道上怎么样同归于一啊，就真道上的合一以及认识神的儿子。所以不仅仅是我们每个人之间，弟兄姊妹张弟兄李姊妹之间的关系特别好而已，不仅仅是大家这个彼此相爱而已，不仅仅是彼此认识，彼此熟悉，彼此帮忙，彼此关怀而已。我说不仅仅的意思是也包含那些大家彼此相爱，关系很好，彼此帮助，彼此关怀，好不好呢？当然好，没有问题，也是我们服事的一部分的内容，那叫团契的内容。但是请注意，最终还有一个更整体性的目的，就是使建立基督的身体。是的，经文说建立基督的身体啊。我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一点啊？因为我恐怕其实整个欧美的教会在这半个世纪主要的偶像，主要的软弱，主要死气沉沉的地方就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欧美的教会这半个世纪大家彼此舒适，彼此享受，爱宴团契小组，弟兄姊妹过着优越的小资生活，人牧师们越来越觉得那个就是服事的意义了，就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高兴，很喜乐，很平安，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关系特别好，甚至互相内敛，互相彼此的这个舒适，这就是全部服事的意义了。不不不，这虽然是服事当中的一个方面， 总比彼此惹气要好得多，对吧？彼此喜欢总比彼此惹气要好得多，但是这还不是最终的。最终的是要有个整体的蓝图，就是看见主自己的身体被建造起来，主自己的身体，主的教会被建造起来，而不是一个一个的人比较舒服就可以了。那人们怎么在真道上被建立起来？人们怎么在真道上同归合一？人们怎么来认识主基督和他恩惠的福音？教会首先，请注意哦，教会首先不是为着一个一个人的需要被建立的，教会首先是为着主基督的荣耀，为着主基督的福音被建立的。我说的首先不是为着一个一个人的需要被建立的，不意味着教会不需要关顾一个一个人的需要，教会当然会关顾，那也是教会的责任之一。但是教会除了关顾一个一个人的需要之外，教会还要关顾一个整体，就是想着如何更好的一起来敬拜主，如何更好的一起来荣耀神，如何更好的一起来学习真理， 如何更好的一起来传扬福音，如何更好的一起来彼此相爱，并且爱这个世界。我说的这个其实都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对不对？都是一个整体的概念。那这个就叫建造主基督的身体啊，这个就叫这个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啊，这个就叫共同的认识神的儿子呀。所以呢，你会发现我特别发现，其实呢，有的时候呢，人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容易误入歧途。我说的这个误入歧途的意思是，人们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树木的意思就是看见一个一个的弟兄姊妹挺好的，这依然我说还是好事，对不对？但是如果整间教会死气沉沉，整间教会不传福音，整间教会真理认识不清，整间教会各种各样的糟糕的话，即使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关系都特好，又有什么用呢？啊，当然还有用，总比彼此吵架要好，但是那是软弱的表现，还是不够的。所以服事的目的，荣耀神，怎么样？建造教会。我再说，服事的目的，荣耀神，建造教会。其实只有在荣耀神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一个一个的弟兄姊妹才真正的被建立起来。我说的这种真正的被建立起来，可能有的时候会让他不舒服，可能有的时候对付了他的肉体，可能有的时候会互相磨合，甚至可能有的时候都会有争吵，但是那个过程依然是见到他生命的过程。但是如果不是为了荣耀神，不是为了建造教会的话，可能会让他很舒服。成功神学、教会的世俗化、欧美社会的世俗化、内敛化、堂会中心主义，大概走的就是这个路线，就是一个一个的人很舒服，但是主的教会却无法被强有力的建造起来。所以这是我们服事的目的，荣耀神并且建造教会。第三，那我们怎么来进入这样的服事呢？或者说我们怎么参与服事才能算得上是荣耀神建造主的教会呢？或者换个问法，我们在教会中的服事应当具有怎样的特征，具有怎样的特质，才能够荣耀神建造主的教会呢？那我们一起来看几个方面哈。首先第一，我们应当靠着神的力量，带着巨大的喜乐和激情来服事。我们应当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力量，带着巨大的喜乐和激情来服事。为什么这样很重要？因为这样的整个的生命的状态不一样，因为这样整个服事的状态是带状态的。请注意，我们的服事的目标不仅仅是做得好，当然做得好很重要，就把事做好很重要，但是做得好，我们服事的目标不仅仅是做得好，而是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啊，包括全职传道人，包括每一个弟兄姊妹，其实更需要操练的是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来操练学习不断的依靠神，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学习操练不断的仰望神的恩典，然后内心充满了动力、激情、喜乐的来去做得好。坦白来讲啊，说点这个切身的经验，什么时候对主的恩典、对主的爱体验的比较稀少的时候，什么时候服事的光景就会比较容易枯干、无力，想做好就是做不好，想做的好但是没有办法。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操练学习不断的依靠神的恩典，不断的依靠神的力量，然后让自己的心被融化，让自己的心被主的爱来浇灌，让自己的心被真理来触摸，然后带着力量、激情、喜乐的来去做得好。那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我们刚才读的圣经说，若有服事人的，要照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事。你看啊，是神所赐的力量。过去很多年你去看唐牧师、看王一牧师的时候，为什么觉得说他好像就是一个永动机似的，一直在那里好像不断的充满了好像太阳一般的力量在服事？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被主的爱激励的多， 被主的恩激励的多，他 内心里面好像一团火一样。主要的原因是他感受到的主的爱、主的恩典、主的真理太多，他不得不这样做，是使徒保罗说的，他是不得不，他有一种被催逼的感受。所以呢，我会觉得说，荣耀神、建造教会的首要的原则，对于每一个服事的人来讲，首要的原则其实是这个，这个其实是最基本的。如果没有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即使把事儿做了，甚至有的时候即使把事儿做得很漂亮，其实都还是不够的。是的，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一点啊。我在刚开始服事的时候呢，可能每一个传道人刚开始服事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以前这个刘牧也跟我们聊过他刚开始服事的一些的经历啊，我还是很受这个触动的。他怎么聊呢？就是刚开始服事的时候装备也不多，对不对？缺乏真理的装备，缺乏知识，缺乏才能，缺乏这个各种各样的资源。但是呢，就特别提到说，每次讲到之前就要跪着祷告好几个小时，就是就在那里跪着好反复的祷告，反复的写讲章，反复的修改不知道多少遍，然后上台之前还要在脑海当中不断的演绎怎么开场，怎么动作，怎么语气。哎，我说这点可能很多传道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对不对？刚开始服事的时候我们都是这么的认真，就简直是这个一心的心思全部在这上面。事实上我这样说哈，当我们在这个状态当中服侍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经历超常发挥这种事情，对不对？是的，我们这个状态的时候很多时候常常经历超常发挥。其实所谓的超常发挥，就是我们依靠神的能力、神的力量，就圣灵的大能所生发出来的能力，是可以越过我们的软弱和缺乏，超乎我们自己的想象能够表达出来的，这就是服侍。但我只是举其中的一个讲到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对不对？依靠神的力量和能力，就是我们的服事就是永不枯竭的。如果不依靠神的恩典、神的力量、神的能力，不被主的爱和恩典来激励的话，坦白来讲，就是为自己凿了一个破裂不能蓄水的池子。不管你的池子有多大，总有一天会流干，没用的。但是只要跟活水的源头接上去，我们就永远都不会流干，甚至你越服侍越有，越服侍越多，越服侍激情越大。为什么呢？因为你越服侍跟那个源头接的越多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特别的跟各位弟兄姊妹哈共勉的这点事情，我真的需要特别跟各位弟兄姊妹来共勉。为什么？因为事实上来讲，我发现随着我们真理装备越来越多，随着我们服事的经验越来越丰富，随着我们的见识能力、见的世面越来越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当中对上帝的依靠的程度是越来越少的。我们在服事当中对上帝的那种全身心的依赖仰望，就赖着他的那种的心思单纯的依赖他，是下滑的。这个是危险的。是的，这是危险的，这是最危险的信号。甚至不要让自己所已经拥有的资源，已经拥有的资源包括真理的装备，包括恩赐，包括经验，包括能力，包括知识，不要让这些已经拥有的资源成为阻碍我们依靠上帝的石头。让这些已经拥有的资源成为我们踏在其上更多的去依靠上帝的一个踏脚石。因为你已经拥有的资源可以让你更多的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去更深的依靠上帝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神所看重的不仅仅是我们运用了自己的恩赐，而是我们如何的运用自己的恩赐。如何运用呢？完全的依靠他，真诚的依靠他，喜乐的依靠他。这是我们向教会献出我们的时间、精力、金钱、恩赐的时候当有的态度。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去服侍的话，我们总是会苦干，总是会提不起劲儿来，总是会干着干着就觉得好累好疲乏。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同样是在教会当中打扫卫生，我 我相信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干过这个活，对不对？同样是在教会当中打扫卫生，如果一个人认为说只要我好好干，别人就会给我有好印象，于是他来打扫卫生，虽然来打扫，但我会觉得说他其实很难长久，因为当他打扫卫生的目的是别人给他一个好印象，如果别人无法夸他的时候，或者看不见他的服侍的时候，心里就会有怨气，就会有抱怨辛苦，就会甚至觉得工具也不顺手，觉得教会的孩子怎么这么会捣乱，把教会弄得这么乱。当然这些都是事实，但是我的意思是，当不靠着上帝的恩典和力量服侍的时候，连扫地都很难，因为他是在做善功，但是他的服侍当中却没有依靠神的力量的时候，就没有从神那里来的价值感和喜乐。是的，在教会当中服侍，说白了，最终的价值感和喜乐只能从神那里来。如果我们总是一心的想要得别人的夸奖，想要得牧师的夸奖，那牧师哪有那么多时间天天看着你扫没扫地？如果别人并没有重视我们的服侍，这个就会剥夺我们服侍的喜乐。但是实际上，我勉励大家的是，无论别人看没看见，你一定知道一件事，上帝绝对看见了。是的，牧师可能看不见，长老可能看不见，同工可能看不见，组长可能看不见，但你知道上帝一定看见了。如果我们的喜乐力量的源泉不来自于觉得在上帝面前服侍上帝的那个永恒的价值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绷不住了。是的，有的时候最终会绷不住的。但是如果另外一个人打扫卫生，他看见说这是在服侍上帝，有永恒的价值，有永恒的意义的话，那么即使别人看见或看不见，他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在参与到神国度的建造当中，那这样他会有力量，有喜乐，有感恩。这一点非常重要哈。我为什么要用打扫卫生这个例子，你也可以代换其他的任何一个例子，你会发现那些觉得在服事当中喜乐甘甜有力量的时候，他会主动的有创意性的，甚至是想的全面的去服侍。我特别感恩的一点哈，就在组长群里这两天呢，我不需要提名字，有几位有组长，包括私下里，包括在群里，发了一些有创意性的服侍的建议，我觉得非常的好。我说的非常好的意思，不是说他的那个服侍的建议多么的高大上，多么的高深哈，而是说他真的心思扑在上面了。他心思想着去怎么帮助教会的这群他的组员，这群弟兄姊妹，他就想着，心心念念的想着这些事儿，你知道，这就是那种特别好的服侍。不一定我们的那些服侍的策略多么的高深莫测，那些服侍的策略没那么高深莫测，但心思在的时候，那个主动性，那个创意性，那个一心扑在上面的那种状态是非常好的。求主来帮助我们，其实每一个人服侍主啊，这个状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来为大家再读两节经文哈，哥林多前书的第八章2-4节。我觉得这段经文，我记得上一次我在讲奉献的时候也读到这段经文，我在讲服侍的时候，我想再提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8章2-4节。保罗，我从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使徒保罗在书信当中非常激励我的一段经文啊。他这样来说，他说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极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经文说他们再三的祈求，他们可希望在这样的恩情上可以自己参与一份， 并且不是因为他们有余，不是因为他们富得流油，而是因是为他们看见这件事情的宝贵，价值宝贵。他们自己在穷乏当中，在大试炼当中，但是他们还想着按着力量，也过了力量，甘心乐意的捐助。他们想服侍人，他们把服侍看成一种参与的机会，他们看为一种有极高的价值，觉得说居然有机会来参与神国度的服侍，美得无比。这段经文虽然讲的是他们当年供给耶路撒冷教会时的那个奉献，但我认为说这段经文展现出来的心态呀，其实是一种服侍的心态。问题是，如果我们在服侍当中并没有如此火热的心，或者我们在服侍当中并不是动机如此的向着上帝的话，说实话，我们服侍当中的喜乐就会少一分，我们服侍当中的激情就会少一分，我们就有的时候不太乐意奉献自己的资源来服侍，不太乐意奉献自己的时间、精力、金钱、恩赐、学识来服侍，上帝给这些资源就会被我们埋藏掉。那我还是会落实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的意思是，有的时候我们即使不是带这种激情、火热、激励当中，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这种光景当中，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还要不要服侍呢？我的意思是，你不激情、不火热，这个时候还要不要服侍呢？我会说，即使如此，我们依然需要服侍。即便我们的喜乐不是常常很大，或即便我们的动机不是每时每刻都被上帝的荣美吸引，事实上也确实我们的动机不是每时每刻都被上帝的荣美吸引，但是我们依然需要服侍，因为圣经命令我们要将自己完全献上。就我们得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我们常常软弱，我们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做到竭力的去服侍，那个是需要成长的地方，我们去成长就可以了。但是即使没长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也依然需要服侍。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这就像基督徒生命当中其他的事情一样，我们并不是完美了才去做，对不对？而是照着神的心意，这是符合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在做的过程当中继续在这个方面去成长。所以我虽然提醒大家说我们需要在靠着神的力量，有激情、有动力、有那一个的单纯的心思去服侍，那当然是美的，但是我们心里软弱的时候还要不要服侍呢？照常要服侍。我们应当向神祷告，求他赐给我们力量，求他赐给我们激情，求他洁净我们的心思，求他让我们赐给我们喜乐的服侍，赐给我们殷勤的服侍，使我们更多的去荣耀他、爱他的教会。我多说一点，你发现二三十年前的教会哈，当然我们用今天的眼光看，二三十年前的教会无论是在真理的装备上，在教会的建造上，在各方面都比较缺乏。但是你知道吗，二三十年前的教会普遍来讲，他们服侍的激情和热情都相当的高涨，那个优势是真实的。那意味着即使他们装备的少，即使他们知识、能力、恩赐、资源都少，但是他们那颗乐意服侍的心神特别的悦纳，所以他们就进食祷告，所以他们就有多少力出多少力，他们就多多的奉献，他们就许许多多为主拼命摆上，那依然是美的。今天我们不能因为自己装备的多了，真理了解的多了，资源多了，就那个心气儿没了，那个有的时候是更糟糕的一件事，因为那是内里的东西，内里的东西失去了，即使外在的东西越多，可能越导致纷争嫉妒，越导致小九九，越导致自己的算盘，越导致这个自我的骄傲，越导致自我的自义，会用来服侍。所以求主来怜悯我，洁净我们的心。那这是一个提醒。那 这是第二个提醒。第三个提醒，我们不应该认为我们的服事是没有用的，或者是灰心丧气，觉得服事也没有什么作用的。其实影响基督的身体，影响教会发挥应有的作用的一个障碍是什么？就是在教会当中，许多人觉得自己没用。这绝对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哈！我再说一遍，影响基督的教会健康成长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在教会当中，许多人觉得自己没用，许多人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我没什么恩赐，我也不会讲道，我服侍不了。你以为服侍仅仅是讲道吗？讲道只是服侍当中的其中的一部分。我没什么恩赐，我也不知道怎么服侍。我们经常听很多人这样说，对不对？教会去找他说，哎，张弟兄，你要不要干这个服侍？你要不要起来做这点服侍？常常会说，哎呀，我什么都不行，我什么都不会，我没什么恩赐，我服侍不了。请注意，这不是自谦，这不是谦虚，这是懈怠。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不是谦虚，是懒。我为什么敢这样说呢？因为经文告诉我们了，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只不过恩赐不一样。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殷勤地使用自己的恩赐来服侍教会，只不过服侍的岗位不同，只不过具体服侍的事儿不一样，那个显出了教会的丰富度，那个显出了服侍的丰富度。其实呢，说自己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会，什么都服侍不了，没什么恩赐的这种状态，首先其实让人会消极躺平，不服侍，或者是对上帝抱怨，甚至有的时候是对别人嫉妒。那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使徒保罗怎么面对这件事情呢？使徒保罗解释，基督身体的存在其实恰恰显出了这个多样性，而我们拿自己跟他人比较，得出结论说自己什么都不会，什么都做不了，没什么恩赐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拒绝了基督身体的多样性，我们其实是在否认上帝的丰富。因为在使徒保罗那里，他这样说，他说，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然后他又说，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话很直白，对不对？他的意思是，为了使基督的身体发挥正常的功能，其实所有的肢体所具备的各样的丰富的恩赐是丰富多彩，而不是整齐划一的。是的，丰富多彩而不是整齐划一。更重要的是，为了回应这种说认为自己没用，认为自己没恩赐的想法呢，使徒保罗指出，在这件事上神才有主权。使徒保罗怎么说呢？他说，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哎，请注意哦，神随自己的意思把什么呢？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肢体就是指的一个一个的弟兄姊妹，身上身子就是指的主的教会。我的意思是，神有主权，他设计了自己的身体的所有的部分，并且他知道哪个肢体应该做哪个肢体，他知道谁应该做眼，谁应该做口，谁应该做耳，谁应该做手，这是上帝的主权。但是请注意，如果我们说自己没用的话，其实就是否认了主督的主权。其实潜台词是，更糟糕的是还有一个潜台词，就是我们把神放在身体上的这个部位我们不满意，我们把神把我们放在身体上这个部位不满意，这是潜台词。所以千万不要说自己没恩赐，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不行，你肯定有行的， 那个点，你肯定有能做得了的那个点，只不过可能还没发现，你还没发现，没发现的主要原因有可能是因为太懒，没发现的主要原因有可能是因为不够忠心，没发现的主要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没有看见教会恩赐的丰富度。所以两个建议，只要有机会我们就应当在教会当中服侍，第一个建议，并且第二个，我们应当为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感谢神。是的，有的时候为神所赐给自己的恩赐感谢神，也为神所赐给我们教会的其他的张弟兄李姊妹的跟你不同的那个恩赐感谢神，因为这显出了教会的恩赐的丰富度啊，这表明说我们有这个丰富度啊，这是一件好事啊，所以感谢他。所以我们不应当仅仅是因为自己没有特定的方式或者特定的能力来服侍而感到灰心。最后呢，最后一个建议哈，其实在任何一间具体的教会当中有许多的方式可以服侍，都可能会对教会的建造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身体上的不同的部分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但是重要的方式来彼此的配搭，来展开这个服侍。那这一点恰恰显明了这一个恩赐的丰富度啊。那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单身的弟兄姊妹可以更自由的时间的安排去参与一些的服侍，这是不是他的优势呀？比如说成家的弟兄姊妹，他可以有家庭的场合来让弟兄姊妹来参与教会的服侍，这是不是一个优势啊？比如说这个富足的弟兄姊妹可以有更多的资源去支持教会的服侍，这是不是一个优势呀？比如说社交广泛的人可以有更多的人际关系来有助于传扬福音，这是不是一个优势啊？比如说年长的弟兄姊妹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参与教会的服侍，那你会发现每个人他都会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方面的这个作为。那身体上的所有的肢体都是有用的，在教会当中都是不可或缺的。那我们应当对上帝，对那位有主权的神来信靠仰望，因为他的智慧他的慈爱赐给我们了每一项的恩赐，显出他的丰富了啊，这是我们可以在其中感到这个喜乐的。那有人放弃服侍呢，觉得自己的服侍不太重要，这个其实是错误的观念。不过呢，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能渴望或者说不能寻求其他的服侍的恩赐呢？不是的，圣经指出哈，我们虽然可以善用自己现在已有的恩赐来好好的服侍，其实圣经也指出真诚的渴望更多的恩赐是好事是美事。因为在哥林多前书14章第1节，保罗指示哥林多人说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就意思是 你需要多多的渴慕属灵的恩赐。那有没有可能我们渴望自己还没有的恩赐呢？有可能，但是我们也要忠心的殷勤的使用自己已经有的恩赐。那这是一种平衡，你发现没有？一方面呢，是对上帝已经赐下来的那个主权的丰富感到满足，感到喜乐；另外一方面是对更多的服侍的机会，更圣洁的渴慕，有更多的服侍的那种的不满足，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服侍的那个领域的扩展。那所以我们应当对神给我们的恩赐感到满足，但同时我们应当渴望更多，渴望更多。你会发现这样就对给我们每一个人就带来了不同的挑战，对不对？挑战我们一起的来追求神。那第四，我讲最后，我们应当谦卑的运用自己的恩赐。那这项提醒其实是前面一项提醒的相反面。那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的14到20节呢，保罗劝勉那些觉得自己没有用 没有什么恩赐，或者对自己承担的服事感到不满的弟兄姊妹。但是 接着在21-26节呢，他劝勉那些被赐予恩赐承担更多的服事责任的人呢，要谦卑的使用自己的恩赐。因为在21节呢，我们读到说呢，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那些在教会当中承担更大的责任，承担更醒目的职分的人，需要看见那其他的职分，其他的服事的价值和意义，对不对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效法基督的谦卑，有的时候呢，我们拥有一些的恩赐，我们拥有多样的丰富的恩赐，但是很难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的去服侍那些需要的人，那这也是一个提醒。那就那些看起来在教会当中有的时候更有恩赐更有能力或者说更有名气的人，其实有的时候更需要不断的提醒自己如何扶持其他的同工弟兄姊妹共同的一起来配搭。那因为我们需要承认一件事，就是服事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服事是主的众肢体，是所有的弟兄姊妹共同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起来参与的一件事。所以呢，其实呢我要多说一点哈，其实在一间教会当中大部分的服事是别人看不见的服事，任何一间教会都是这样，任何一间教会别人看得见的服事其实是少数，看不见的服事其实占了多数。但是无论哪一种服事，在本质上都一样的有价值有意义，因为都是在服事神，都是在荣耀神，都是在建造教会。所以呢，我们服事的动机应当是荣耀神，建造教会，使我们可以在各样的事情上能够得到主多多的恩典，并且多多的去回应主的恩典。求主来带领我们，也帮助我们在各样的服事当中来依靠他的恩典。在这个过程当中参与服事，不断的操练我们的信心、爱心和顺服，因为我们的信心、爱心和顺服不是在真空当中去成长的，乃是在一个一个的具体的难处、挑战、服事当中去成长的。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13这样警告读者说，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灰心，这新译本行善不可灰心。他为什么这样来警告呢？意味着行善灰心疲乏困倦是常有的事，对不对？人们在服事当中疲乏困倦是常有的事，随着一年复一年的服事，困倦就会逐渐的积累，疲乏就会逐渐的积累，灰心就会逐渐的积累，想要逃避服事也会逐渐的积累。所以呢，我们需要被主的爱来再一次激励，看见服事神是荣耀的。有的时候我们疲乏困倦也有可能是看不见服事的价值，也有可能是看不见更大的目标，也有可能是失去了方向和意向，或者有的时候呢，是在侍奉当中被各种各样的具体的事儿、各种各样的忙碌给抓住了，或者忽视了与神的关系而靠着自己的力量，或者是更多的想要得到别人的夸奖和认同等等等等。我会说这些都是我们有可能疲倦灰心的原因，请注意，这些都会造成疲倦灰心，没有意向，看不见价值，被各种忙碌抓住，忽视了神的关系，没有依靠主的恩典，依靠了自己，特别想得别人的认同和夸奖等等，这些都会造成我们的疲倦和灰心。所以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呼召上去，让上帝的话语，让上帝的爱，让上帝的恩典来再一次的激励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比如说我们身体要健康就需要好好的吃饭，对不对？那属灵的生命要健康就需要好好的 花时间在神的话语和祷告上，让神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的灵性比较软弱枯干，那我们服事就会变成一个重担，对不对？坦白来讲，我就经历这样的事情。我相信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服事组的人也会经历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服事会变成一个负担，疲累，沮丧，无力，心情低落。那这个时候服事会变成一种不得不做，责任义务，但缺乏激情和甘甜，缺少享受和喜乐。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主的恩典，思想主的伟大，思想主的恩典，让他来燃烧我们的心，让他燃烧我们的心，才能够进入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因为服事其实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让我们在其中其实是被主的那个爱来激励啊，让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喜乐的去服事。最后呢，我勉励大家，每一个人都需要寻求在本教会的服事的机会，每一个人都需要寻求在本教会的服事的机会。服事的机会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这些，我说的包括但不限于，意思是包括接待小组、教会的音响设备、教会的爱宴、教会的清洁、教会的儿童主日学、教会的诗班、教会的各类的功能团契、教会的这个带领小组、教会的探访、传福音、带人来教会、会堂管理、桌椅摆放等等等等，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其他的工作。那你们发现我说了很多，对不对？但是包括但不限于。所以我期待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在其中找到一点自己可以服侍的地方，这是建造神的教会、荣耀神的好的方式。甚至有的时候是别人看不见的服侍，比如说请人吃饭，比如说主日敬拜结束之后跟新朋友聊天，让他感到受欢迎，比如说关怀那些软弱的肢体啊，求主来帮助我们，愿我们这间教会当中兴起越来越多的热心的彼此的服侍。那愿我们的服侍呢，是从基督的那一个的爱当中流淌出来的，也愿我们的服侍带着极大的喜乐和动力。阿们，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我把时间交回给主持人。